忍者兽的铁证。一，小沙弥就已延年。譬喻经上记载，从前有五个人在离城不远的森林里修行，其中一位老师傅证得了六神通，他的弟子是一个8岁的沙弥。那老师傅因为有宿命通，知道小沙弥的寿命只剩下7天了，他心里这么的想，如果小沙弥在这里死了，他的父母一定认为我照顾不周才发生意外，心中就会怨恨我的。因此老师傅就告诉小沙弥，你的双亲很想念你，你可以回去探望父母，过了8天以后再来。小沙弥很高兴地顶礼辞别了老师傅。小沙弥走到半路，天上开始下大雨了，他看到雨水快要流进一个蚂蚁窝时，急忙用土把雨水堵住，使雨水没有淹到蚂蚁窝里去。小沙弥回家后一切都很好，没有发生任何变故。到了第8天的清晨，他又回到了师父那里。老师父看到小沙弥能够平安回来感到很奇怪，他就入定观察原因，才知道小沙弥因为救了蚂蚁而延长寿命了。老师父说，你做了大功德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小沙弥说，我7天都在家里，哪里做什么功德？老师父又说，你的寿命本来只能活到昨天，因为你救了那么多蚂蚁，所以寿命可以延长到80多岁。小沙弥听了师父这番话，对于善有善报的原理更加相信，当然心中也很欢喜。于是他就努力用功修行，从不懈怠，后来也证得了六神通的圣果。摘自《譬喻经》第7卷。长寿篇二，刘瑾放生长命。刘瑾是明朝人，他的父亲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司寇。刘瑾年幼时体弱多病，他原有的5个哥哥都先后夭折了，因此刘大司寇对于这个最小的儿子的安危十分关切。他请了许多算命先生来算命，很不幸的是，大家都说刘瑾很难活过19岁。恰巧四川有位名叫周世莲的著名相士来到京城，刘大司寇就请周相士到家里来给刘瑾算命。周相士看了刘瑾的相貌和8字以后说，你在19岁那一年应该有一个很难度过的危厄，不过请你不要绝望，努力忏悔业障，广积阴德，可能扭转厄运。17岁的刘瑾听了周相士这一番话，他就决心革除重恶，广行善事，而且以功过格和太上感应篇作为行为的准则，每天逐条检点反省。起了一个善念，就在东边的墙壁上画一个红圈圈，动了一个恶念，则在西边的墙壁上记一个黑圈圈。尤其对于戒杀和放生特别礼行，不敢怠慢。这样行了3年，竟然平安地度过了19岁的难关。有一天他坐船要渡过长江，看到渔翁抓到一只大乌龟，刘瑾看到了产生慈悯之心，就把它买来放生， 那只乌龟好像很有灵性，一直跟在刘瑾的船后送他，跟了五六里还依依不舍。当天夜里，刘瑾住在旅社，梦见一位穿黑衣又短又胖的道人对他说：
公子广行众善，三年从不懈怠，现在你已延寿增禄了，但是你的身体向来薄弱，难免要受寒暑的侵袭，贫道现在有小树相授，依照奉行，可保平安无病。
说完了，马上就教刘瑾调息的要领。刘瑾醒来，知道是神龟报恩，就依照梦中所学的方法用功，果然这健康情况一天比一天进步了。后来他请周世莲相士再来京城，以感激昔日教诲的恩情。当天晚上，他和周相士同床睡觉，周世莲睡到半夜醒来，觉得刘瑾的呼吸非常微细。第二天早晨起床后，周相士就向刘大司寇道贺：这几年来，您公子的骨相改变太多了，我昨天跟他一起睡，知道他已学会了乌龟的呼吸方法，这不但对健康有益，而且能使福寿绵长，这真是他行善的福报啊。后来刘瑾活到98岁，子孙都很贤明，果然符合了周世莲的预言。长寿篇之，从幼年培养慈悲心。慈悲心是各种善行的根本。慈悲大致可分为两方面，第一种是救济贫苦，第二种是戒杀放生。第一种是对人，第二种是对动物。救济贫苦的善举容易被社会大众所接受，可是戒杀放生就难了，这主要是一般人不明白其中的意义，而我们又很少加以宣扬。一个人如果要长寿，不但要救济贫困的人，而且要慈心爱护所有的动物。譬如说，看见小孩无知地捕杀蝴蝶、蜜蜂、金龟子、小鸟等小动物，或者用线缚住小动物在虐待玩弄时，应该加以劝告或禁止，因为这种行为不但损伤生命，而且会使幼小心灵增长杀的习气，长大以后容易成为一个没有仁爱心的人。唐朝的大诗人杜甫曾写诗描述这种玩弄动物的儿戏，并且感叹地说：干戈宾格斗未止，凤凰麒麟安在哉，五徒胡为纵此乐，暴殄天物胜所哀。因为这样，我们教训子女要从小培养他们的仁爱心，看到所有的动物遇到困境，例如飞蛾扑灯、小虫被捕、鸟雀受伤、蚂蚁被踏、鱼虾被网、走兽被逐，都应本着慈悲和智慧，尽心尽力加以方便救护。除此之外，还不可随便把热水泼在地上，因为地上和地下住着无数的小动物，这么做不但会伤害到他们的性命，同时也会使我们遭到短命的恶报的。同理可知，沸汤、肥皂水、石灰水、浓碱水、消毒水、水泥、
化学药物都不可随便乱扔或者倒在有虫的地方，以免减损我们的福寿啊。佛陀教诫我们，空瓶子、空罐子、空缸、空盆子都应该附在地面上，而不可仰放着，因为仰放着下过雨后就会积水，水积久了就会生小虫，比如说结节。我们要用罐子时，一不小心把水倒掉，小虫就会干死，这也是杀害生命。挖房子基地或筑水沟时，不应该使水泥地和水沟下雨水积水才好，因为积水那部分积了一两天，就会有小虫在水中生卵，长出小的幼虫，到了晴天就会把虫晒死。同样的道理，也不可用沟内有虫的泥水浇花或是浇菜。要把仁爱心充分发挥，就必须要放生和施食。放生就是上菜市场时看到有鱼、鸟或其他动物被关、被绑或要被杀时，尽力解救它们，使它恢复自由。施食有两种，第一种施食是喂小鸟、小鱼或其他野生动物，例如每天撒一些小米在院子或房子外面让小鸟吃，以免小鸟肚子饿去觅食小虫。这样做非但养活了小鸟，无形中又减少了杀生的机会，这也是在积阴德啊。第二种施食是施恶鬼或孤魂野鬼，这种施食需要念咒语才能产生好的效果，因为有些恶鬼的喉咙像针孔那么小，食物咽不下去，咒语可以使它的喉咙张开，胃口变好，也可以使食物变得很多很多，或使食物变得美味。禅门日诵、佛门日课或一般早晚课诵本都记载这些咒语，例如破地狱真言、普招请真言、解冤结真言、灭定业真言、灭业障真言、开喉咙真言、辨识真言、甘露水真言等等等等。优婆塞戒经上告诉我们，每餐用饭前应先供养十方三世诸佛菩萨，跟圣贤结缘，来生则容易亲近他们，接受他们的教化。供养完毕时，应以专用的小汤匙盛七粒米饭或一寸的面，拿到外面去供养鬼神，并且诵念下面的咒语：一，法力不思议，慈悲无障碍，七粒遍十方，普施周沙界。安杜里一沙科，三遍或七遍。二，大鹏金翅鸟，旷野鬼神众，罗刹鬼子母，甘露悉充满。安目地沙科，三遍或七遍，并弹指三下。三，汝等鬼神众，我今施汝供，此时遍十方，一切鬼神供。安目里林沙科，三遍或七遍。四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诸君若愿进一步了解施食的咒语和典故，请参阅《大般涅槃经》《救面燃恶鬼陀罗尼经》和《毗奈耶杂事》。 天之举步常看重蚁。举步常看重蚁这句话出自文昌帝君的阴志文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们普遍爱护所有的动物，而不可以为虫蚁的形体小而就轻视它们，甚至还加以践踏。这种平等的慈悲心是可贵的。一般人的一举一动很容易造罪，单就走路这一项来说，我们一辈子走路误伤的小虫不知有多少千万。佛陀告诉我们，每日清晨还没下床时，应先默念数声佛号，然后念祝愿的诗节。从朝银旦直至暮，一切众生自回护。若于足下丧身行，愿汝及时生净土。接着念安一地绿泥沙科三遍或七遍。若举于足，当愿众生出生死海，聚众善法。安地利日利沙科三遍或七遍。上边这个咒语任何人都可以诵读，纵使是语笨的人也不难背记这个咒语。当小孩子五六岁时，我们就应该把这护生的诗节和咒语教他，使他早日背诵，养成习惯。从年幼时就好好培养孩子的仁爱心，长大再不断把这仁爱心发扬充实，对孩子的人格帮助一定很大。假如人人都这么做，将来一定可成为一个大同的世界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也应处处顾及小动物的安危，时常检点自己的行为会不会伤害到小虫蚁的性命。譬如说，吃饼和吃饭要有艺术，不可弄得满地都是饼干屑、饭粒和菜渣。吃完饭和点心，应当马上把地面清扫干净，以免掉在地上的那些饼干屑、饭粒和菜渣引来蚂蚁和小虫，被人走路不小心踏死。长寿篇之施食得七种福报。施食或五福报经上说，不施饮食的人，今生或来世可以得到五种福报：寿、安、色、力、变。第一是寿命会延长，因为人类和动物都靠着饮食来维持生命，施舍食物等于间接在延长众生的生命，所以施者会得长寿的果报。第二是身心得到平安，因为人类和动物缺乏饮食时，身心都会烦躁、紧张、痛苦和不安，有了饮食，身心就会安宁和愉快，所以不施饮食的人一定会得到身心安宁的果报。第三是获得较美好的身材和容貌，因为人类和动物缺乏了饮食，身体就会枯瘦，容貌就会憔悴，所以不施饮食的人一定会得到美好的容貌和身材。第四是身体较有力气，因为人和动物缺乏饮食时就会四肢无力，不施饮食等于间接供给给别人充分的气力，所以施者今生或来世一定会得到孔武有力的果报。第五是得到比较优秀的辩才， 因为人类和动物都需要有充分的饮食做后盾，才能够讲话和鸣叫。要是没有饮食，肚子饥饿，口里又干燥，虽有唇舌，也很难发挥说话和鸣叫的功能。不施饮食，等于间接在帮助别人的口才。所以，施舍饮食的人，今生或者来世，一定会得到较好的辩才。参见续法大师所著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书钞第五卷。除此之外，施舍饮食还可以得到富贵的果报，因为用恭敬诚恳没有傲慢的心来布施饮食，今生或来世可以感到出生尊贵的果报。而且因为食物是一种有经济价值的东西，或用钱财买来的，布施饮食等于就在施舍财物。施舍财物的人，今生或来世一定可以致富，所以布施饮食也可以得到较多的财富。布施饮食的福报很多，以上几种只是略举大要而已。所以《专纳经》上说，施舍饮食和汤药给众生，可以得到无尽的功德。